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奇迹。今天是要跟大家说说债券的小故事哦。债券呢，其实是大额交易人还有法人作为固定收益的收入来源。因为债券的特性是低风险而且固定的报酬率，所以票面利率多寡与市场利率会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那债券商品也通称为利率商品，而债券期货其实就是以债券为标的物的衍生性商品。不过因为债券流通性较慢，透过债券期货商品的机制，可以让市场上对利率商品有避险的管道。那说到债券，一定很多人都有听过票面利率以及殖利率吧。票面利率呢，其实就是债券发行时载明的条件利率，或是债券发行机构发给债券持有人的利率。殖利率则又称为到期殖利率，是债券投资人从买进债券以后一直持有到债券的到期日为止，这段期间的实质投资报酬率。债券价格与殖利率算是负相关，也就是说当殖利率上扬，债券价格就会下跌，相反的当殖利率下跌，则债券价格就会上涨。那对债券有初步了解以后，就跟大家来聊聊交易量庞大的美国债券吧。美国十年期国库券，以十年期公债为结算标的的中期国库券。美国公债是世界性的商品，它的走势跟美国费的政策息息相关，因此每六周的 FOMC 会议就是公债投资人注目的焦点啦。那么影响美国债券的走势有哪些要素呢？第一个是利率的走向，利率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当利率上涨时，债券价格下跌；反之，利率下跌的时候，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而整体经济因素，像是货币供给成长率啊、经济成长率，或是通货膨胀率、央行政策等等，其实也都是会影响利率的。因此，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就会影响到债券的价格咯。再来就是股市的影响，股市与债市中期来看是具有资金排挤效应的，可以在股市走势不佳的时候注意资金的避风港是否移转到了债券市场，尤其是在强势美元条件不变的时候。最后就是政策的发展，像是政府预算、政府赤字、举债幅度等，都会影响政府发行公债的幅度。通常三年期、十年期中期债券以及30年期长期债券会有季度的拍卖，而这季度的拍卖分别会在每年的2月、5月、8月以及11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2、3、4拍卖。每季公债的拍卖价格如果结果不成功，很容易带动公债的市场价格上扬，假如拍卖不热烈，则会对公债价格不利哦。而债券以期间区分为短期利率以及长期利率，一年或一年以下的就是货币市场工具，一年以上的即是资本市场工具。固定收益债券依发行者的不同，又可以区分为政府发行的公债。那政府发行的公债信用较好，流通较广，数量也比较大。民间发行的公司债还有金融债也是属于债券的一种。那么美国的政府发行公债就是联邦政府发行的一年以下国库券，或是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国库票，以及十年以上的国库债。这些固定收益债券来看，其实有两项主要的风险。第一个是利率风险，有时会被称作再投资风险，因为在我持有债券的期间，会因为利率的变化使得债券价格产生变动。再来就是违约风险，发行者如果在利息或本金的支付发生财务问题，一般而言风险越高的债券越常提供较高的报酬率。目前美国政府被视为债性良好，因此在既定的到期日下，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最低。那其实在不同的景气循环时期，还有不同的美元走势之下，都可以运用不同的投资工具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如果经由以上的介绍，大家还是对债券不太了解的话，就让疫情来说说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还记得刚刚我们有提到殖利率以及票面利率吗？那对于村民而言，其实只要持有债券票面利率 10% 的借据， 一年之后可以领到10元的利息，另一张 15% 则会有15元的利息。可是如果那一位村民急需用到钱，例如说家中有人生病急需医药费，等不到2年后或是10年后才让商人还钱，为了应急，他可以把这张借据到村内的交易市场中卖给别人。这个市场其实就是所谓的美国债券市场，是村内提供村民交易借据的地方。债券市场的其他人看到这张借据，也就是我们刚刚在介绍的债券，竟然会有 10% 跟 15% 的利率耶，而且还是来自那一位知名的商人，还款几率几乎是 100%， 那众人竞相出价想要买下这张借据。假设有人以200元的价格买下一年期的借据，那么对得标的买家而言，这张债券一年后仍然只能领到10元的固定利息，对应的利率应该是为 5%。 这时候 5% 会被写在成交记录上，该利率则称为殖利率，是透过市场交易得出来的利率，能够反映当前市场对于合理利率的共识。好了，现在我们知道债券发行的时候，借据上记载的利率被称为票面利率，借款人后续都会拿到固定的票面利息。然而当他拿去市场上交易，成交价格不同，但利息是固定的，接着就会产生另一个殖利率，代表债券的真实市场利率。村中发生危机，就有可能产生殖利率倒挂。好景如果不长，村庄悄悄发生了危机，那村民感觉到经济情况恶化，开始节省消费，但之前摊贩对于前景太过乐观，他们借了很多钱来开分店雇员工，现在少了这么多的客人，摊贩们就只能苦撑。就很像是美国股市高点的时候，每家企业都在借钱扩张，但现在每一家摊贩都还不出钱来，经济情况很差，借款人更拿不出借出的款项，村庄的经济危机，大家就会很害怕是不是即将要爆发了。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大家都只想要那位商人的借据，因为他不会倒闭。大家都预期这个萧条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大众为了躲避危机，拼命跑进债券市场，用高价来标下长年期的借据，因为可以提供较长的避险时间，导致长年期的借据价格上涨，反而短年期的借据却乏人问津。当长年期债券的价格上涨，实际领到的却是固定利息，这个时候殖利率就会下跌，使得长期债券殖利率低于短期的债券，发生殖利率倒挂的现象。照理来说，长期债券殖利率要高于短期债券，这时候却相反过来，代表大家都在抢买长年期债券，准备度过漫长的景气衰退。希望看到这边你有成功的理解了美国债券的基本概念，毕竟美国债券市场是全球经济的有效指标，可以充分反映市场利率，并且提供良好的资金停泊功能，可是并不代表是能够预测市场哦。至于为什么美债市场会被认为重要指标，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它比较不会能轻易的被人为操控，所以比较能够真实的去反映市场的真实情绪。那今天听见奇迹就跟大家说到这边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